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中第四轮经贸会谈，贝森特、何立峰先后抵达会场。经爆，维方上空突传巨响，被疑导弹拦截。爆料，习近平遇上大麻烦，大悲剧就要开演。十万亿旧账压顶，中共大计划就咁样填坑。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同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我系魏玲。我哋先嚟睇睇快讯。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喺14号晚间8:24嘅快讯，中美双方喺西班牙马德里就有关经贸问题举行会谈，咁意味住中美第四轮经贸会谈正式进行。会谈喺西班牙外交部圣十字宫举行，美方、中方代表团先后抵达。美国媒体报道，中美马德里经贸会谈将会喺9月14到17号展开。这次会谈，中方代表团由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美方代表团包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新一轮经贸会谈开始之前，美中双方动作频频，为会谈气氛增添阴霾。外界分析说，马德里会谈最有可能的成果是 TikTok 最后限期的再次延长。目前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必须在9月17日之前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否则就会面临在美国被禁的风险。9月12号晚间，山东潍坊夜空传出两声的爆炸，很多网民拍到两个发光飞行物被击落，好似导弹拦截。中共官方沉默，网民猜测是不是出了大事，甚至都有人怀疑这个是中共在做公台的反导弹系统演习。多段影片显示，潍坊当晚夜空中发生了两次爆炸。21:03左右，一个光球从地面升起，飞行速度呈抛物线，光球一度照亮天空的云层。在光球接近地面的时候，同地面飞来的白色物体撞击，发生了大爆炸。过了3分钟之后，同样的情形又再发生一次。当地很多市民拍到影片，亦都有市民话俾大陆媒体知，先后听到两声巨响。有拍摄者惊呼唔得了啦，有导弹。唔少网民亦都表示，这个分明就是军方喺度拦截导弹，并且纷纷猜测到底发生咗咩事故。呢一件事件非比寻常，东南亚好多媒体都做咗报道。马来西亚《东方日报》引述军事专家分析指出，从目击者描述的特征来看，这个极可能是一次导弹拦截测试。专家解释，第一个飞行物可能是模拟目标弹，第二个是拦截导弹。这一类测试主要用来验证防空系统的拦截能力，特别是终端反导弹技术的实战性能。不过令人惊诧的是，面对这么明显的事实，中共潍坊市应急管理局就装起糊涂。该机构在9月13号回应媒体说，目前仲没有收到相关情况的反映，而中共军方亦都没有任何的解释。根据公开的资料，隶属中共北部战区第80集团军下属的炮兵旅就驻扎在潍坊市。目前中共政局动荡，当局极力维稳，封杀一切不利的消息。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指出，关键问题是这个是军事演习亦或是实战拦截，如果是演习却选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上空进行，风险极高，这样显示军方管理混乱，斗争加剧。如果不是演习，就意味着有不明导弹袭击潍坊，这个假设虽然惊栗，不过就同影像轨迹吻合。不过当局到现在都保持沉默，地方媒体报道中亦都刻意回避潍坊字样，即是笼统地说事发地点是山东，如果没有隐情为什么要回避。黄笃然表示，这次潍坊事件指示出中共的三种危机。第一，军队在城市上空开火，竟然毫无预警和解释，这讲明军队的不透明和不可控。第二，中共政治斗争已经白热化， 内斗令到军中失去秩序，风险被无限放大。第三，在公共危机出现的时候，当局只有体制性的维稳本能，宁可讲大话，亦都不敢讲出真相，这个才是中共最大的危机。X 账号华斯比战红魔这样评价说，中共以往这类反导弹系统试验基本都选在西北大漠或者是渤海、南海划定的禁航区，尽量远离人群和城市，但是这次导弹拦截却罕见地出现在山东潍坊的闹市边。要知道山东半岛是重要的防空区，背后就是北京，这样演练的用意几乎不言而喻。中共正在将反导弹演习向实战化推进，好可能就在度为台海战争提前做准备。各位观众，你认为山东潍坊的这次事件是不是中共在做攻台的导弹拦截预演呢？中国经济持续恶化，政府财政难以为继。中共前官员杜汶在9月13号在他的自媒体账户透露了中共高层目前的困局。他说，来自中共体制内的可靠机密信息显示，最近中共党魁习近平遇上了大问题。他经常讲一句说话，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而这个背后的背景呢，是习近平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中央财政目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杜汶分析指出，习近平平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外大失败要钱，抗军备战要钱，维稳更加要钱，对内投资大项目要钱，基层政府转移支付亦都要钱，所有要钱的项目都好像嗷嗷待哺的婴儿，支出是不断地增加，但是财政收入就越来越少，或者说收入的增加赶不上支出的增加，捉襟见肘，缺迫异常，这样已经成为习近平的新常态。杜汶指，习近平现在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面临系统性破产的重大挑战。2025年中央针对地方政府的三保转移支付已经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的大关，变成了中央政府支出的最大部分，而整个中央财政成为了供养地方的食饭财政。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想恢复用钱等全部要靠借贷，而目前的债务已经累积过高，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杜汶说，我要告诉各位一个绝对独家的真正重大的消息，习近平手上的中央财政是真的没钱，他是真的受不住了，同前苏联崩溃前所遭遇的财政困境几乎如出一辙。杜汶认为，中央逼住边远地区政府自己创收，但是这样恐怕会酿成更大悲剧，饿死人的时刻恐怕不远了，基层社会秩序出现混乱恐怕在所难免。杜汶表示，现在的经济困局就好像毛泽东当年搞大跃进的时候的情况一样，地方政府的钱都被中央和省市拿走了，习近平拿钱去大撒币和抗军备战，转过头他们一耍无赖，不拨款支付，逼住地方政府去创收，地方政府拿什么创收，天不会出钱，地亦都不会出钱，只是能够靠大力地剥削百姓的力度。杜汶感叹话，中国人的苦日子还在后头。中共黑客分别在9月12号、9月11号和9月6号三次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大纪元，说他们以大纪元的名义向美国白宫、司法部、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公院警察管理局、林肯纪念堂等联邦政府机构发送了炸弹和枪击威胁的邮件，并附上了他们威胁邮件内容的截图。大纪元媒体集团已经向美国相关部门报告这件事，并请求 FBI 展开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事件遭到舆论的一致谴责，评论人士表示，这个是中共跨境镇压所采用的卑劣手段之一。华裔作家盛雪、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表示，因为大纪元在海外揭露中共真相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媒体，尤其在这几年得到越来越多人的信任和支持，这样当然中共一直是将他们视为眼中钉的。美国几位政要亦都就事件表示，这个是跨国极端主义行径，不单止是犯罪，而且是中共针对美国的超限战， 是一种战争行为，必须以法律起诉肇事者和追究相关责任。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杰夫·麦克里告诉大纪元记者，这个正是我们一直强调打击跨国镇压的重要性的原因，因为中国正在将他对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打压带到美国境内，这种行为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我们必须予以强烈的回应。美国国务院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指出，美国需要制止和反击中共的跨国镇压行为。他说，他们必须停止这种行为，我们必须指出这个是错误的，并且必须对涉案个人进行起诉，必须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幕僚长陶志认为，政治战很大部分是建立在虚假信息和混淆视听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电邮黑客袭击问题的原因，因为这个是战争行为。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正准备动用国有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地方政府输血，以应付拖欠私营部门的巨额债务。根据估计，相关债务总额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去年 GDP 的 7%。 知情人士说，首阶段计划至少要偿还1万亿元人民币的过期债务，最终目标是在2027年前完成清理所有旧账。北京考虑要求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机构出手，提供短期周转性贷款，以贷还债的方式缓解地方政府危机。银行界就要求监管机构提供担保，以免坏账风险由自己承担。对此，业内警告说，这个计划虽然能够缓解企业现金周转的困难，不过就将风险转嫁给国有银行。根据数据显示，近年大陆银行的利润率跌到历史的低点，不良贷款持续攀升。今年上半年五大商业银行预计贷款损失准备金要高达35,10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加了近6%。界面新闻在9月10号亦都披露，28家上市银行中有25家个人贷款不良率上升，反映经济低迷、收入下跌已经演变为全行业的危机。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指出，地方债务本质上是体制内权力集团无约束举债的产物，以贷还债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地方政府依赖银行输血维持运转，银行被迫吞了坏账的风险。这种模式不单止削弱金融体系的稳定，亦都掏空社会财富。真正的危机在于中共体制内没有办法约束权力，导致债务需求越捆越大，最终可能引爆系统性崩溃。
重磅，北约军队获准进入波兰，美国政要大佬出奇招。查理柯克案情报流出，川普点名有左翼名人被查。南海风暴，中美角力升级，美国、日本、菲律宾联合军演。以色列击毙哈马斯领导人惹争议，川普特使和塔利班交涉。突袭现代汽车工地后，川普说欢迎外籍劳工来美。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官员14号表示，乌克兰夜间出动至少361架无人机锁定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大规模攻击，造成俄罗斯西北部规模庞大的基里希炼油厂短暂起火，无人伤亡。乌克兰无人机指挥部证实攻击这座炼油厂，并宣称实施一次成功的空袭。基辅独立报报道，基里希炼油厂和利山炼油厂是俄罗斯产量前两大的炼油厂。另据罗马尼亚国防部礼拜六透露，俄罗斯对乌克兰边境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时候，一架无人机短暂闯入罗马尼亚领空，迫使军方紧急出动战机。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指出，两架 F-16 战机一度接近击落这个无人机， 但因为其飞行高度过低，随后离开罗马尼亚领空返回乌克兰。军方同时派出两架德国台风战机，并警告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图尔克原居民避难。无人机最终在基利亚韦切西南约20公里的地方从雷达消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强调，这个是俄罗斯明显扩大战争的行动，必须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和贸易关税，并加强集体防御。同日，波兰东部卢布林市因无人机威胁关闭机场并部署战机。14号，波兰国家安全局在社交平台宣布，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已经签署关于同意北约成员国军队驻扎波兰领土的决议。这次部署将成为北约东方哨兵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2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现在北约正在部署东方哨兵系统，以加强东翼防御态势。这个系统将整合丹麦、法国、英国、德国等多个盟友的军事资源。法新社报道，为了回应俄罗斯、白俄罗斯在北约东翼举行的西方2025演习，波兰现在正在进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铁卫25。波兰及其盟国共有30,000名士兵参与，同时代号为雷霆突袭的联合军事演习正在立陶宛举行，约17,000名来自立陶宛和其他北约国家的士兵参与其中。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DGAP 的安全专家建议，为了进一步增强对莫斯科的威慑力，未来应该将各国的演习整合成一场大型联合军演。另外，法国军方亦启动东方守卫行动，派遣三架阵风战机进驻波兰，以支援北约东翼防御。这一系列举措被视为西方盟国对俄罗斯持续侵扰的回应。就在全球强权讨论怎样结束俄乌战争之际，无人机作战却持续升温。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总长格纳托夫今日出奇招表示，乌克兰可能在俄罗斯发动无人机攻击的时候刻意降低行动通讯品质，以避免行动网络成为敌方协同打击的工具。格纳托夫解释说，这个并非切断行动通讯，而是在特定地区限制通讯品质，例如限制 4G 和 5G 通讯，以阻止俄军在无人机上使用的数据机透过乌克兰电信业者联网。乌克兰媒体报道，关闭高速行动网络有助反制配备摄影镜头，需要 4G 连线进行即时影像传输的无人机。另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为了扩大施压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共和党鹰派国会议员拟定新策略，准备将制裁俄罗斯法案和即将推出的联邦政府延续拨款决议案挂钩，自取党内孤立主义者，亦争取民主党对俄罗斯鹰派议员的支持。共和党参议员葛兰姆同时希望，如果欧洲亦能够被说服对俄罗斯能源最大买家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最终就能够赢得川普对制裁法案的支持。美国总统助理兼乌克兰问题特使埃洛格礼拜六在基辅举行的瓦尔塔欧洲战略年会上亦指出，俄罗斯过度依赖中国的支持，并指就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背后的历史和领导力而言，俄罗斯现在是中国的小伙伴。埃洛格宣称，我认为如果中共今日切断其对俄罗斯的支持，这场战争明日就会结束。我认为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他们就无法继续存在。埃洛格仲在发言中谈及俄罗斯全面入侵的进展的时候说，俄军在乌东地区取得的有限领土收益远非战场胜利。他表示，事实上俄罗斯正在输了这场战争。埃洛格将现行对俄罗斯制裁的严厉程度评为6级，一共是10级，并指最重要的是必须实施制裁，这个可能会导致风险增加，但必须这样做。 同样被暗杀已故的查理柯克亦曾经在新唐人电视台受访中强调，中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由的敌人，是西方的敌人。柯克说，中共和俄罗斯同床共枕，已经形成超级独裁政权联盟。中共还造成新冠病毒大流行，在南海建造岛屿，入侵网络，购买农田，以多种方式攻击美国。查理柯克案持续燃烧，美国 FBI 释放出更多调查的情报。14号消息，谋害柯克的嫌犯罗宾逊被证实是正在同变性伴侣同居，两人在犹他州圣乔治合租了一套公寓。当日川普点名有左翼名人正在被调查。罗宾逊的邻居对媒体表示，在事发之前曾经看到罗宾逊同一名正在转换成女性的跨性别男子举止亲密，两人是同居关系，并且惋惜地说，如果知道罗宾逊正在筹备一场凶案，自己肯定会去阻止他。现在他的同居跨性别伴侣正在积极配合 FBI 调查。 FBI 官员对 Fox 说，罗宾逊和他的伴侣之间的通讯记录正在被调查中，警方从他们的公寓中获取了电脑等证据，资料已经被送往 FBI 总部匡迪柯进行调查。犹他州州长说，现在凶手对警方的调查拒绝配合，但他身边的人都在积极配合案件，这样的做法对推进案情帮助很大。14号川普宣布针对多名知名的左翼人士发起调查，他没有透露哪个在这里因查理柯克遇刺案接受调查。川普说，很多你通常会在左翼看到的人物现在都已经落入被调查的范围。保守派评论员曹长青评论说，13号有报道说，犹他州有6个左派人士事先知道凶手要行刺查理柯克。川普身为总统应该会最掌握全局情况，他说那些左翼人士正在接受调查，可能预示着杀害查理柯克的凶手背后有更大的团伙。在13号，美国防空战斗机拦截了非法飞越川普新泽西州庄园的飞机，同时发射了信号弹。军方指出，在当日较早前已经有另一宗违规出现，而在14号又有两次飞机试图侵入的现象，两日有4次以上的飞机非法飞越事件出现，外界关注相关事态的发生原因。现在还不知道川普的调查目标有哪些，网友转发纽约邮报消息说， FBI 正在调查美国知名的游戏平台和进步派盐湖城武装库尔组织和查理柯克案的关系，在这个之前罗宾逊和这个组织的关系密切。另一方面，柯克的遇害导致美国年轻一代出现针对保守派的转型浪潮，在查理柯克遗孀发布演讲之后，美国各地高中和大学要求成立保守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分会的请求快速增加。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恩根分享了他从工作人员那里收到的消息，自从埃里克发表演讲以来，美国转折点组织收到了18000个新分会的申请，新增数目即将抵达原有分会数目的两倍。同时全美各地发现礼拜日教会挤满了人，停车场亦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将车停在草地上，保守派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觉醒，一场大规模的保守派复兴。川普前智囊班农在直播中说，有些人在过去几十年来没有入过教堂，现在出现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正被柯克和他的保守派理念吸引，校园社交平台影响力覆盖全球。对此 X 平台推友评论说，一位英雄查理倒下去，千千万万个查理站了起身。俄乌中东战火未停，亚太地区亦进入高度紧张，中美在南海、台海甚至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对抗不断升级，牵动整个区域国家的神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宣布支持菲律宾抵制中共将南海黄岩岛划为自然保护区的做法，他批评中共这个举动破坏地区稳定，侵犯邻国主权， 菲律賓亦擔心這個會直接衝擊漁民的生計。在近期，菲律賓、美國、日本三國海軍就在黃岩島附近海域進行聯合航行演習，13號正式結束，艦艇飛機齊上陣，場面相當震撼。菲律賓軍方強調，這次演習展示三國加強海上合作、維護印太安全的決心，還要支持基於規劃的國際秩序。美國印太司令部強調，美國、日本、菲律賓軍演是多邊海上合作活動，目的在於維護航行自由和國際法規下的海洋權利。不單止是這樣，菲律賓還在距離台灣只有100多公里的巴丹群島設立新軍事基地，加上近期台灣領導人訪問菲律賓，觸及中共的敏感神經。另一邊，印度亦被新加坡拉入嚟，準備參與馬六甲海峽的聯合巡邏。要知道，馬六甲海峽掌握全球四分之一的海運貨物，更是中共能源的海上生命線。當地一旦出現變化，勢必衝擊中共能源安全。同時，美日聯手展開堅決龍大規模軍演，中程導彈瞄準中共沿岸，美國還將提風導彈系統納入演練，美國、南韓還將舉行核作戰演習，對抗中共和北韓的威脅。外界認為，中美雖然表面上保持高層溝通，但在南海和台海問題上的衝突風險正急速升高，亞太地區國家亦只能夠在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依靠美國之間左右搖擺。隨著中共香山論壇即將舉行，川普是否訪華，中美局勢是否能夠透過外交對話發生改變，將成為接下來全球關注的焦點。以色列9月9號對流離卡達的哈馬斯領導人發動空襲，造成這個組織多名高層人員喪生，引發中東及多個阿拉伯國家強烈反彈，亦令美國和中東盟友之間的關係再度緊繃。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13號緊急飛往以色列展開斡旋，他臨行前向媒體強調，美國和川普總統對這次空襲行動並不滿意。盧比奧表示，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不會因此受到影響，但是他將和以色列政府討論這次空襲對美方既定目標的影響，包括確保哈馬斯釋放所有人質並安全回歸、消滅激進分子，以及結束加沙戰爭。現在哈馬斯手中仍然有48名人質，卡達和美國正積極斡旋，試圖促成包含人質釋放的停火協議。卡達曾經協助斡旋過兩次停火，促成148名人質獲釋，以色列軍方只是成功解救8名活著的人質，並尋回51名人質的遺體。儘管以色列抱怨卡達未對哈馬斯施加足夠壓力，但卡達仍然持續保持這一斡旋管道，直到9月9號。美國方面回應，這個是以色列的單方面行動，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亦無助於以色列的利益。盧比奧12號在白宮會見卡達首相，同日川普在紐約和首相共進晚餐。同時，盧比奧訪問以色列正值聯合國高層會議前夕，法國和英國等國家預計在這次會議上承認巴勒斯坦建國，以色列和美國都表示反對。13號，美國總統川普政府的特使團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會談，討論多名美國公民在阿富汗遭到拘留的情況。塔利班聲明說，雙方將持續就彼此國民遭到羈押的議題展開後續的磋商。另有知情人士指出，川普政府對塔利班在人權和人質問題上進展緩慢感到不滿，這個亦影響了華府和塔利班在關鍵礦產和經濟合作方面的接觸意願。川普上任後將解救美國人質列為外交優先事項，到現在為止已經促成數十名被關押在阿富汗、俄羅斯和委內瑞拉等國的美國人獲釋。川普這個月初簽署行政命令，授權將關押美國公民的國家列為錯誤拘押國，並對他實施制裁等懲罰性措施。 冇几耐之前，美国 ICE 特集现代汽车同 LG 新能源合资嘅电动车电池厂工地，一口气逮捕475名外籍工人，其中大多数系南韩人。喺呢个之后，南韩首尔派出专机紧急接翻呢批工人。就喺争议燃烧之际，川普总统14号亲自发声，佢强调欢迎被派遣到美国嘅外籍劳工，并话佢唔希望吓走投资人。川普喺真相社交平台贴文话：我哋欢迎佢哋嘅员工，并且愿意自豪咁话：我哋愿意向佢哋学习。外界认为，针对现代汽车工地嘅突袭系川普上任以嚟最大嘅移民扫荡行动。同时，外界亦关注到佢一手铁腕驱逐非法劳工，另一方面鼓励外国投资嘅战略。川普提到，外国专才嚟美国唔单止系工作，更系要培训我哋嘅员工，晶片、半导体、电脑、船舶、火车以及好多其他我哋必须向他人学习点样制造嘅产品，或者喺好多情况下需要重新学习，因为我哋曾经擅长呢啲，但现在唔得啦。佢话过去美国每日做一艘船，而现在几乎一年做唔出一艘。我哋将令企业在美国本土教授和培训员工怎样制造这些独特而复杂的产品。在不远的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他们擅长的领域青出于蓝。
几名大外宣网红遭举报或被吊销美签证。尼泊尔新总理誓言终结腐败，印尼苏联后财长落台，中共防火长城史上最大外泄，内部机密流出，美中马德里谈判聚焦 TikTok 与贸易摩擦，北京经验冰河世纪大如鸡蛋集骗全城。美国知名保守派领袖柯克10号遭枪杀后，11号美国国务院警告外国签证申请人及持有人，如果对柯克遇射事件叫好，将被吊销签证，甚至驱逐出境。该消息曝光后，多名中共海外大外宣网红遭到检举，面临签证遭吊销的危机。美国副国务卿兰道罕见在 X 平台发文表示，美化暴力和仇恨的外国人在我们国家不受欢迎，以指示领事官员采取适当行动。请网友提供相关线索，国务院将展开调查。随后 X 平台纷纷转发并揭露一个网名叫二大爷的人的言论。据悉他原名叫邓海燕，曾是前广州刑警，在 X 平台有超过几十万的追踪。因发文暗讽柯克死得其所，遭澳洲政论网红悉尼乃巴卢鸿飞检举，传出已吊销美国签证，接落嚟极有可能面临遣返中国的风险。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指出，邓海燕过往申请美国政治庇护时，曾被爆出涉嫌捏造故事骗取资格，在美国移民体系中讲假话即犯罪。邓海燕亦可能因为伪造政治庇护欺骗美国移民体系而被依法追究。如果其存在更多作为外国政府代理人的行为，同样将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美国共和党海外事务组织共同创办人、现任行政总裁余惠松13号就转发邓海燕过去批评川普的威胁远超习近平和普京的贴文，表示导致邓海燕签证被取消或是驱逐出境的原因是因为他企图美化柯克案的暴力与仇恨。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张家敦13号亦公开发声，我们必须调查、起诉、监禁或者驱逐，中共政权正试图摧毁美国。除了邓海燕，在 X 平台有近8万人追踪的方舟子发文化，柯克生前维护枪权必须付出代价，川普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耍嘴皮的极右派网红凭乜嘢？美国生物和化学战争防御专家蔡林博士发文写道，方舟子在美国拥有永久居留权，但是该身份随时可能被撤销，并可能启动驱逐出境程序。根据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我认为有必要对此人进行彻底的联邦调查。 引发网友们的力挺，纷纷说这个方舟只是中国人中第一人渣，亦是中共最下贱的走狗，他作恶最多，亦最狠毒，这次必须将他赶出美国，等他永远无法踏足美国，大家一起努力吧。方舟子长期反美、反白、反川、反基督，公然庆祝查理柯克之死，应被遣送回中国，和他的中共同志邓海燕重聚，方舟子永居随时可被撤销并驱逐，是该好好查下他了。下一个好可能就是王志安，日本政府绝不会容忍这种人继续滞留，他们是中共安插在海外的媒体特工，中共用水军为其造势，目的就是攻击民主台湾，抹黑法轮功，打击民运，灌输海外华裔大一统思想，表面小骂中共，实质替中共引导舆论，充当帮凶。另外一名加拿大老师因为强迫一班十岁学生反复观看柯克被谋杀的影片，并同时大谈法西斯主义而被停职。一名美国女孩呼吁川普总统恢复2013年奥巴马拜登废除的史密斯蒙特法，并改名为查理柯克法，以惩罚媒体散布谎言，制造分裂。该法原1948年颁布，禁政府宣传国内传播，他指媒体诽谤致柯克如石丧生，强调观点需标明非事实。川普13号发布的一段影片，外界认为他可能将考虑制定查理柯克法案，对散布谎言的新闻机构处以巨额罚款。柯克生前批评中共极权，反非法移民言论获全球共鸣，英国、澳洲等民主国家发起大型追悼游行，南韩民众响应上街，高呼我们都是柯克，高举反中标语，反对中国移民涌入济州岛乱象以及新免签政策，视为安全威胁，反共情绪高涨，社会强烈反弹。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是欧洲第一个公开企出来悼念柯克的国家领袖，他说这个是一宗冷血的谋杀案，当你无法反驳对方时，你就会惧怕那些敢于反驳的人。查理不惧任何人同他辩论，因他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而他因此遭到了杀害。另外美国转折点是柯克在2012年奥巴马获得总统连任之后创立的，其使命是针对年轻人，组织学生推广财政责任、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原则。现在他在超过850所大学设有分会。14号美国转折点 TPUSA 发言人科尔维特发文说，我想分享一份来自 TPUSA 的报告，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收到超过32000份询问，要求成立新的校园分会。 TPUSA 目前拥有900个正式的大学分会，同约1200个高中分会，总计在3500所学校设有分会。查理希望在美国每一所高中都设立一个美国俱乐部分会的愿景，将比他所能想象的更快实现。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认为，我们纪念柯克是因为他将言论自由还给了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他是左派定是右派，而是因为他邀请大家来公开辩论，而不是煽动年轻人去打砸抢烧。我们要捍卫的是每一个人的讲话权利，特别是讲错话的权利。14号消息，中共防火长城核心机密文件突然出现大规模泄漏，这个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研究人员确认中共的网络审查系统在9月11号出现史上最大外泄，超过 500GB 原始码、内部文件、通讯资料与工作日志流出。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这次泄露事件的主角就是被称为防火长城之父的方斌兴创建的积智公司，以及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的 MESA 实验室。资料显示他们的技术不单止渗透缅甸、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哈萨克，还有一个神秘的 A24 国家。长期以来 中共不只是在国内封锁网络，还将监控技术输出到南亚、西亚和非洲，建立起全球性的网络监控体系。这次资料泄露爆出大量内幕，举几个最震惊的例子，说在缅甸，中共将积智公司的硬体直接塞入所有网络供应商机房，甚至能够封锁55款应用，包括 Signal 和 WhatsApp。 在巴基斯坦，直至公司替代了被制裁的加拿大公司，推出所谓 WMS 2.0， 能够精准追踪每一张 SIM 卡的使用者。在埃塞俄比亚，他们直接帮政府一键断网，关闭 YouTube 和 X 平台。而在哈萨克，直至公司协助允许中间人攻击，偷偷拦截摄取加密通讯。该国政府从2019年开始使用该公司技术，以获取秘密拦截的加密对话。文件显示，防火墙能够追踪用户行为，分析社会关系，甚至建立地理围栏。一旦你进入特定区域，就会触发报警。新疆被打造为省级防火墙的样板，福建、江苏亦开始试点。这个仲唔止，直至公司的系统仲能够往网页 App 入面注入恶意代码，将普通人电脑变成僵尸网络，发动 DDoS 攻击。换句话讲，他们显然不只是在防火，更是在造火。尼泊尔政府在9月3号出访中国之后，宣布封锁社交平台，结果引爆全国抗议，最终总理落台，政权崩溃。而随后这场前所未有的泄密接踵而来，揭开了中共怎样利用防火长城打造全球数码秩序的手段。国际社会长期抨击防火长城，美国国会更是呼吁必须拆除这道墙，让真相流通，还自由于人民。最新的数据泄密将令外界对中共的防火长城有更深的了解。目前更多与中共防火墙机密泄密的资料仍在披露中，我们将为你跟进后续更多的消息。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9月14号礼拜日，我们来谈下中国的时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共网络防火长城文件泄露事件，事件叙述和背景。中共网络防火长城超过 500GB 的内部核心文件泄露，这个可能是一个对中共有强烈冲击的重大事件，里面不单止曝光了中共的很多罪行，而且很可能会成为推倒中共红墙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所带来的作用会产生什么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一阵间我就会同大家分享已经曝光出来的一些资料。北京洪水和异常天气现象，北京冰雹袭击。9月14号冰雹袭击了中国多个地方，北京气象部门提醒北京人非必要不要出门，因为下午的5点到晚上10点几乎全北京都处在冰雹黄色预警当中。北京交通广播在夜晚报道，北京的房山区、丰台区、门头沟区、大兴区、通州区和朝阳区等地都出现了冰雹，最大的直径有2厘米左右，甚至还有人拍到了冰河。有一位北京的朋友说忍不住要出声了，因为看起来真是很夸张，和冬天没什么两样。有一位北京的网友就发帖文说，北京这个冰雹人生是第一次见，路面即刻就白晒。还有位网民说，有幸在北京大兴感受到了冰河时代。据了解，北京的这次冰雹时间只是有几分钟，但是路面很快就白了，可以见到冰雹的密度很大，而且落得很猛。大家看看当时落冰雹的场景，看起来的确是几可怕的。大风夹杂住冰雹，密密麻麻地打在地上面，只是短短的几分钟，地下就全部都白晒。 路边低咗落去嘅地方呢仲有冰雹随住水喺度流动。丰台啱啱落嘅嗰场大冰雹，公司窗台上面亦都有冰雹，好大粒嘅。另外有一个大陆嘅网民上传嘅视像显示，山西大同同内蒙古赤峰等多个地方亦都落咗冰雹。喺一段视像里面显示，山西大同落冰雹之后，地面上同样系出现咗流动嘅冰河，睇起嚟确实系好夸张。唔怪得北京嘅网友忍唔住要出声啦，呢个的确系同冬天冇乜嘢区别。异常天气嘅警示，呢种反常嘅天气提醒大家避免发生一啲意外。另外，大家亦都睇到啦，中国大陆各种灾疫现象频繁出现，呢个亦系非常值得注意嘅事。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历代王朝走向毁灭嘅同时，灾疫现象亦都系越来越频繁。正所谓国君唔倒，正气唔生，天象有异。好似咁样嘅各种灾疫频繁发生嘅情况，好可能就系中共将会唔存在嘅征兆。呢个唔系喺度讲笑噶。中共防火长城文件泄露详情，泄露内容同影响。下面就同大家讲一个非常重大嘅消息。寻日有消息传出，中国突然发生咗一宗重大嘅事件。中共防火长城嘅内部文件资料发生咗史上最大规模嘅泄露，超过500GB 嘅源代码、工作日志同内部交流记录被泄露咗出嚟，揭示咗中共防火长城嘅研发同运作细节。中国防火长城报告 TFW 嘅网站里面仲发出咗下载连接，亦直接披露咗其中嘅好多内容。而家已经有多个专业团队去研究呢份资料，仲有好多嘢未被仔细咁分析。但就目前披露出嚟嘅呢啲资料，已经系足够令人震惊。下面嘅内容非常精彩，亦都系十分之震撼。防火长城技术输出。翻到我哋嘅正式话题，文件里面显示，中共向海外多个国家都输出咗防火墙嘅审查技术。中共防火墙嘅研发公司直接同各国政府同互联网服务商进行合作，安装用喺审查同监控嘅产品。佢哋提供嘅嗰啲功能包括追踪用户嘅位置同网络访问历史，以及封锁服务同埋翻墙系统。中国输出防火墙审核技术嘅国家，而家发现至少有五个，分别系代号为 M22 嘅缅甸，代号为 P19 嘅巴基斯坦，代号为 E21 嘅埃塞俄比亚，仲有代号为 K18 同 K24 嘅哈萨克斯坦。另外仲有一个代号系 A24 嘅国家，而家仲冇破解到佢嘅名称。资料表明，中共在2018年向哈萨克斯坦政府卖出了天狗安全网关 TSG， 可以监控和过滤所有经过的网络流量，并且监测和组织翻墙。天狗安全网关是多用途防火墙和监控设备的名称，里面具有多项功能，包括对电子邮件深度包检测 DPI、 过滤跟踪、限制网络速度同埋发动网络攻击等等。呢个天狗会提取相关嘅数据，然后进行储存并且分析。同样嘅工具之后喺埃塞俄比亚同缅甸进行咗部署。其中缅甸军政府禁止 VPN 嘅行动当中，中共嘅呢个天狗工具就发挥咗关键嘅作用。技术合作同招聘。文件里面仲显示，中共在一个招聘广告里面提到一带一路，其中话找识讲英文或者是其他外语的人，并且愿意去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巴林、阿尔及利亚和印度进行3到6个月的商务出差。那中共提供的这个技术应该讲是极其强大， 可以令到当局在特定的地区监控个人的数据流量，它可以精准地识别并且封锁特定的 VPN， 甚至还可以向网络插入恶意的代码，或者是发起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令特定的网络瘫痪等。文件里面还显示，中共在新疆、江苏和福建等省份亦都有相关的部署，这个就意味着一个更加分布式区域化的防火墙系统在中共国已经是相当普及。中共的网络防火墙城不单只建在墙内，而且早就延伸到了海外很多国家，几乎所有存在网络信息封锁过滤的那些国家背后都同中共有关。根据网络防火墙的报告，这份海量的文件是从防火墙城的核心研发力量之一即治公司和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的处理架构组台面实验室泄露出来的。这个就令人非常意外了。我们尽量将这件事向好处想，不要向坏处想。是不是核心研发单位里面有人看到了尼泊尔变天，发现真相的作用不可以替代，因为这样良心发现将这个海量的资料泄露到海外。我们希望的是有这样的人士，我们这样的设想是有理由的，因为就好像那个编程随想阮晓环，他之前就是为中共研究网络封锁的，但是后来他明白了真相之后，又开始向民众传播怎样使用 VPN 等工具突破防火墙。所以我们是真心地希望这次的泄漏事件亦是有好像阮晓环这样的人士。即治公司同方宾兴，这个即治公司是在中国海南的自贸港，首席科学家亦是这间公司的创始人，当然就是臭名昭著的方宾兴了。这个方宾兴的名字大家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共工程院的院士，原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但他真正出名的就是因为他为中共研发了数字监控审查和网络封锁技术，被中共称为网络防火墙之父。1998年江绵恒为了配合他的老爹江泽民的统治，就推动中国公安部在全国开展金盾工程建设，总投资大约是100亿人民币，雇佣的几万人实施监控封锁十几亿中国百姓的工程。江绵恒专门将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的方宾兴调到了去北京，担任研发技术副总工程师。方宾兴就靠住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专门研发网络监控技术。2012年开始，依靠的单位又换成了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根据台面实验室 MESA 大事记，2012年的1月，刘庆云、孙永、郑超、杨荣、秦鹏、刘洋和李佳在信息工程研究所组建了团队，6月将这个团队正式命名为处理架构团队。当年杨威和周周加入了团队，并在当年十八大期间为中共网络安全提供了服务。2013年1月台面实验室培养的第一名博士柳庞文毕业，之后李书、刘俊鹏、刘学利又加入了团队。12月这个团队得到了当年信工所重大科技进步奖。2014年这个团队研发的东西就开始在工程里面大规模应用，之后又有张鹏、贾梦蝶等加入了团队。到了2018年方宾兴就在海南企稳了阵脚，同一年成立了即治公司。资料里面显示，其中核心研发的人员分别都是来自中科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邮电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大部分的那些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台面实验室， 比如好似担任技术总监嘅 CTO 郑超。当然最名利双收嘅仲要讲系嗰个臭名昭著嘅方斌兴。我哋唔知道佢究竟攞咗中共嘅几多经费，諗落都应该唔系少数。同时佢亦不断咁被中共戴上各种嘅光环，从国防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到中共工程院院士，直到后来成为北京邮电大学的校长等。防火长城的影响，在方斌兴的带领下，这些人确实为中共建造起了网络防火墙，亦叫做网络防火长城，有效地封锁了真实信息，屏蔽了各种敏感资料，将几亿中国网民成功地打造成了网络囚徒。亦正因为咁，呢一次嘅泄漏事件先至称得上系意义重大兼且甚远。众所周知，中共实行统治就系两大手段，暴力同谎言。中共建设嘅网络防火长城完全屏蔽咗海外嘅真实信息，同时对国内嘅各种信息亦进行过滤同封锁，令到几亿中国网民睇唔到真相。如果冇翻墙手段嘅话，咁中国嘅网民只能够喺中共建造嘅局域网里面浏览，睇到嘅信息都系中共有意俾啲人睇到嘅，系中共编造嘅谎言。凡系翻墙浏览海外信息嘅网民，绝大多数都系有唔同程度嘅觉醒，睇到咗中共嘅邪恶。正因为咁样，中共先至拼命咁投入巨量嘅资金，不断咁加高同加固佢嘅网络防火墙，要将中国打造成无形嘅大监狱，封锁啲人了解信息嘅途径。而家超过500GB 嘅防火墙源代码工作日志泄露出嚟，呢个对中共嚟讲，确实系一个可怕嘅噩梦。网络技术人士同安全研究人员好可能会从呢啲重要嘅信息资料里面去揾到潜在嘅破解中共网络防火墙嘅办法。中共喺度大量屏蔽 VPN， 用技术封锁海外嘅真相网站，同埋阻断一啲特定嘅 IP 地址等等。咁而家啲人可以实施逆向操作，当然我哋讲嘅呢啲人指嘅就係技术人员啦。他们可以实施逆向操作，帮助中国的网民可以轻松地访问被中共封锁的网站等等，好像新唐人网站、大纪元网站、干净世界、 YouTube 等等。另外，中共不单只是封锁外网，他亦在内部监控几亿网民，只要些人讲一些所谓的敏感话题，中共全天候监控的那些中共警察就会迅速地找上门，一是就请去饮茶警告，一是就直接关入监狱。而当啲人知道中共在度封锁言论之后，有可能会激发出更多的有头脑有思想的人去找更多的真相，发出更多不同的声音，利用泄露的这个资讯可以去挑战中共的过滤审查。亦就是说，中共的网络防火长城，它的效能将会被极大削弱，这个对中共的打击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们估计中共现在应该很紧张，无亚于是一场强烈的地震。那一旦中共的百姓不再被防火墙所困，一旦啲人可以看到各种真实的资讯，未来发生什么，尼泊尔一夜之间变天，就是因为他没有网络防火墙，啲人能够看到和听到真实的资讯和声音。所以这个就是尼泊尔变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啲人可以自由地沟通，畅所欲言。觉醒之后的民众是不可能再继续被欺骗，你叫那些醒了的人去诈奋，他会觉得很痛苦的。所以我们期待着后续的发展，这次重大的泄露很可能会成为中共跨台进程当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一定会持续关注。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